小红叫什么名字？徐超啊，我从来没有唱过《天国子民》是这么勇猛而且快速的，这是一个世界纪录啊！他总是快我们将近半拍到一拍啊！而且我们竟然能够唱在一起，这个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啊！小超弟，谢谢你哈、啊，这个是我活到快60岁的这个首度经验啊。非常奇特的一个经验哈、啊，还有思琴哈、啊，我们三边三位一体竟然能唱在一起，就是你往前冲，我们跟着，然后思琴背在一起哈、啊。Große Harmonie 啊 ，Vielen Dank。而且我今天来的很早，我之前碰到那个康岩在外面，一个小伙子站在门口哈、啊，一老一少对话啊。那一进来都是弟兄纷纷进来，我发现这个鲁尔教会有一个优点，就是男人很像男人，女人很像女人，这是一个教会之福啊！哦、请各位一定不要误解，好像我这个人是大男子主义啊，没有，教会的形象就是姐妹成为一个细致的辅助者，然后这一群弟兄在前面。前两周这个那个婚礼大家可能都来了哈，我发现这个在台上上上下下这样，我们子凡哈，这个运筹帷幄前前后后都是弟兄哈，这个拍照的哈，兄弟哈，然后这个旁边有很多这个姐妹在扶持，我就觉得这个教会是一个像样的教会啊。这前面有三大的这个牧者啊，我发现李牧师只需要讲完道，衣服一脱，短裤一穿，他就跑来跑去了，很轻松。其他都是这些年轻人啊，小伙子做。这实际上是一个教会很好的事情。我希望贵教会能够传承这样的，以弟兄为导向侍奉啊，重兵出击的一个教会啊，姐妹在旁边帮忙。这样的一幅图像实际上很值得夸赞。法兰教会刚好相反啊，全是娘子军在前面啊，那一群大老爷在后面啊。我今天就觉得这样一比，确实贵教会比较好。我要回去把这样的一个信息带给我们的陈牧师哈、啊。好，当然前面说完对教会的赞美，我不知道各位，你1月23号那一天来的话，你还记得那一天的讲台的信息吗？也是雅各书，雅各书的第4章。记不得没关系啊，连我自己都忘了哈，没关系。我们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启发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根据真理生活，根据真理来见证主。愿这个教会充满主的荣耀，把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雅各书的信息总共有5章，这5章的信息呢，结构出非常重要的几项的真理。第一个真理就是基督徒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不是单独的活着啊。所以你看，雅各书开宗明义，他就说他是写信给散居在当时以色列全地或者是外邦非犹太地区的这一方的12个支派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在语境 context 上下文这个经文的运用的时候，就可以运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这一群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一样活在一起，也散居在这个世界。各位来自中国啊，东北的啊，这个香港澳门的，我们的这个耀鹏弟兄，像我的老父亲从山东跑到台湾啊，山东第二代在台湾，散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一群基督徒们，我们既活在这个世上，又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我有一种双重的身份。 雅各书写作的信息的对象也是散居在那个地区的十二个支派。这十二个支派我们都知道他们都是摩西的子孙，因此他们是信奉什么教的？犹太教啊，按照摩西律法生活的一群属上帝的子民。可是他们由于认识了耶稣，从犹太教更进一步进到耶稣基督福音的信仰里面啊，这就跟我们一样了。我们虽然不一定是犹太人，可是我们身份上跟这一批十二个支派的弟兄姐妹一模一样，都是什么样的人？信奉耶稣基督成为上帝儿女的人。什么还一样？散居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们隐藏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有一个身份特别，我们是信奉耶稣的人，以及我们要以这一个身份面对世界的挑战的这一群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我约弟兄来经常要提醒各位的一件事情，我们要坚持教会的生活，第一；第二，要坚持领受上帝借着教会所发给我们的圣礼的生活。圣礼，特别新教有两大圣礼，各位知道是什么吗？洗礼跟圣餐礼。啊，我记得每次都陈露弟兄这个带领我们做这个圣餐礼的，非常宝贵。透过礼，我们看见福音真实的呈现；透过七日固定的聚会，我们听到，这也是雅各书后面信息，我们开始行道。所以如果今天有在线上一起跟我们观礼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我们欢迎你加入这样的一个聚会。但是我更热切的期盼各位能够来到现场聚会。各位，你不要小看这个现场的聚会，我们可以对着那个人看见真实人在这里，我们有一些交通分享。这样的一个聚会的形式，这个 form 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非常重要？有没有圣经的根据？你说我在电视里面看跟在这里听有任何的差距吗？其实差距不大，在家里说明更舒服，是吧？啊，我们不说那个舒服的事情啊，就以现实啊，一同的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我们一同在这里，有没有一个圣经的真理支持？有的，那就叫做道成什么身？道成了肉身。这是基督教核心的信仰，谁道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生活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那个肉身，你我人的样式，活在我们的中间。如果上帝用Zoom的方式跟我们同在，一不一样？那是完全不一样。上帝在天上用Zoom的方式，耶稣三位一体的神在上面，我们这一群可怜人在地上，那是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强调道成肉身信仰是我要直接看见你，你要直接看见我？为什么我们要聚集在这个地方七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见证。弟兄姐妹，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除非有特别特殊不可抗拒的原因，我要鼓励，我要勉励你们坚持七日的聚会，这个非常重要。特别像我们耀鹏今天带着孩子来啊，不管是不是平常可以参加这个聚会，或者在德国的教会，还有这些年轻的夫妻们，我看到将来你们生孩子啊，我刚才看见姐妹带着孩子来，这都是非常好的事情。趁着你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在他们的生命结构里面结构一个时间的结构，叫做七日的结构。七日就是有这一天，我什么事情都不做，我打死我不做任何其他的事情。我要来到哪里？我要来到鲁尔华人教会，我要看见叔叔阿姨伯伯我的父母在这里聚会。我告诉你，这一个习惯的养成比你让他学习钢琴、学习跳舞、游泳、下围棋，他能够拿到博士、作为教授、当成国家的领导人更有意义。因为在这个孩子里面，他有一个生命的结构，就是七日的结构。我七日的第一天，我打死我都要来到神的教会。 啊，这当然是题外话啊，我说多了啊。我们这群人来到这个地方聆听雅各书的信息，雅各书的信息就是这一群人在这一个分散的一个群居分散的这一群基督徒们，他们在外在受到罗马政府的压迫，当时是一个罗马政府殖民的时代，他们在内在呢，对于他们原来相信摩西律法的这一群犹太教的弟兄的亲族朋友啊，家人，这一群信靠神的十二支派，外有政治的压迫，内有族群的隔离，跟我们一样，你信耶稣在家里有没有碰到困难？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一些争执，有没有一些价值的冲突？我们生活在欧洲，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西方白左的势力成天压迫你。雅各书实在是一个伟大信息，在这样的一个趋迫的时代，基督徒如何的透过信仰能够展现出他的见证？他有几个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信必须要有行，因此我们常常提到的因信被神称什么？被称为义，之后这个义需要有一个行动，就是因信我们要行义。所以因信称义的福音会结出一个因信必然行义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所以如果我们强调因信称义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身份没有显示在我们行义这个事情的见证上面，这样的一个连带的自然的生命的长成啊，弟兄姐妹，你每天好好的把你的孩子给他吃饭吃奶，陪他游戏，成他一定长大，是吗？他如果不长大，这个孩子病了啊。你给他吃喝玩乐，任何所有的照顾爱啊，安全保护，但这个孩子却不长大，我有200%的理由相信这个孩子生病了。所以我们这群因信可以称为义的神的儿女，雅各书的教训就是你必然要行义。在第一章最后面的地方他说，我们要照顾在那个患难中的孤儿跟寡妇，同时我们不要沾染这个世俗。这一个简单的教训开始了他行义的解释，后面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都纷纷谈到类似的重点。我们上次谈到的第四章谈到有一群人特别的有能力有聪明，能够计划他的生活，他说我要到某城里去做买卖，然后在那里赚钱得利。你还记得那个相当的描述吗？这一群人哈，这个聪明的人好聪明，他知道他要去哪里，去什么地方，他要做什么样的生意，以至于他能够赚钱。圣经用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对这样的人，这样的人生的看法跟价值，这样的人有一句非常重要的一个本质的判断，叫做你今天怎么样如何，你不知道你明天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明天将会怎么样你是不知道的。所以一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只当说一句什么样的话，大家还记得吗？第四章的第几节，谁能告诉我？主若愿意我就怎么样，姐妹说对了，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或者是做那个，如果主不愿意呢，你什么你啥都别整了啊，什么都别整了，主若愿意我就可以做这个我就可以做那个，主若不愿意我什么都不能做。亲爱的弟兄姐妹，世俗所告诉我们的价值就是你要做什么你赶快去做，你要争破头，你要想尽办法去争取奋斗拿来，这个事情一定就属于你的。 这是给世界给我们的价值判断，没有错。但是基督徒看得更深，在这个努力之外，你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知道你的生命从哪里来，将来要去在哪里。就是这句话，主若愿意，如果主不愿意的话，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所以今天第五章的开始就回应了第四章前面的这一群人。在雅各书的信息里面，这一群人叫什么样的人？叫富有的人，聪明的人，高贵的人。在第二章那里是他们穿着漂亮的衣服来到教会啊，陈鲁弟兄就会请他坐在第一排，如果穿得特别不体面，比较穷的就坐在后面，或者在那个门外面，或者是在这个地上坐着，他不能坐在前面第一排成为贵宾。在当时的教会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啊，在教会有一群有钱的人，有一群是贫穷的人，他的穿着打扮，他们生活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这一群唯有钱富有的人，但是他们却是一群不仁的人。因此我们看见第五章的第一节，他说嘿啊，刚才主席说瞎，我也蛮喜欢这个字哈，还挺瞎的这一群人啊。这一群瞎的人怎么样？他说你们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这是一个判断。前面说你明天如何你不知道，你就会像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一样，像那个花草过去，像那个露水在阳光的照射之下瞬间就蒸发。第五章一开始他就说，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呢、啊，应当哭泣嚎啕。很重要，这一节经文虽然是判断了这群富有不义的人的罪，但是还给他们一个机会。他警戒你，如果你知道你的问题，你现在就应当哭泣嚎啕，意思说你开始要学习悔改。所以上帝给每一个人，特别是这个为父但是却不义的人，有一个悔改的机会，否则就有苦难临到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你不要误解上帝的意思。上帝从来没有轻视或者是特别讨厌富有的人。富人或者是穷人在神的面前是一样的人啊。所以在利未记的十九章，请你看上面的投影的经节，十九章的十五节，这里说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就是不公正，不可偏待，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看重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所以公义对待每一个人，这是圣经的立场。但是很遗憾，雅各书告诉我们，这一群教会的富人，或者这个教会的生活处境中间有一群跟这一群人有关系的人，他们却是一群恶人啊！我们看看整个雅各书对这一群人的那个描绘，刚才我们谈到了一些啊，我这里稍微把它归纳了一下，大概有五种的样貌。有哪种呢？这一群人有特别一个毛病，就是他会自以为虔诚，自己以为虔诚，实际上是假的、虚的啊，不真。我们或许能够看出来，或许不能辨认，但是在教会里面常常有这样的人，就是自以为虔诚，这个问题很严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巴不得我们彼此相交的关系，这个一定要真诚，一定要真实啊！我们可以客气，我们可以有礼，我们可以有很多这样的正面良善的机会，但是一定在我们中间不可以有一个事情就是虚假。虚假等于欺骗，一个虚假不是真实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关系，特别在教会里面是教会生活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啊！虚假 不断的重叠，或者是虚假不断的这个发生，或者虚假不断的养成在这个群体里面，一直不断的增长的结果，就是会有非常多假冒为善的人。圣经说这个假冒为善，这个法利赛人大家知道吗？哈，这个假冒为善的情况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是一个教会最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假冒为善，那个假冒的那个样子通常是什么样子？就是把自己当成神，自以为神，就是自以为虔诚极端的表现。人就是在自以为神这个虚假的样貌中间堕落的。蛇就用这个来引诱了我们的夏娃跟亚当，是吗？他说什么？他说你吃了那个果子就能怎么样？眼睛明亮，可以怎么样？分别善恶。问题就来了，这就是虚假。你能够分别善恶吗？你可以分别善恶，但是你的分别善恶是靠着什么分别善恶？那问题就来了，你凭着你自己去分别善恶，就是你自以为虔诚自以为神的那个问题。你有你分别善恶的标准，我有我分别善恶的标准，我们的超弟超哥有他分别善恶的标准。那到底听谁的？听李牧师的吗？还是听陈露哥的？还是听子凡的？或者听子凡他媳妇儿的？听谁的？糟糕了，十个人有十个见解，而且这十个见解都对。为什么？他每一个人都是自以为虔诚自以为神的人。怎么办？这个教会到底是教会吗？他肯定不是教会。李牧师没有办法牧养的，三个牧师三十个牧师都没有牧放牧养这个教会。所以这一群人在第一章这里说他自以为虔诚啊，他不愿意去照顾那个孤儿跟寡妇。我特别加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其实是多的哈。那至少在他的邻人中间，他是没有兴趣的，自以为神。他是欺压人、亵渎神的。他看外貌啊，第二个部分。这些人甚至狠到一个地步，他可以把人拉到公堂，或者是拉到像法院，像以前使徒保罗在扫罗时代他做的事情啊，欺压人、亵渎神的。第三个，他好为人师，他喜欢论断弟兄。第四个部分，他喜欢争斗，他喜欢宴乐，与世俗为友，等等等等等等，自以为神这些。最后，他喜欢积攒钱财，剥削，骄阳己淫，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所以，这是那个不义妇人的样貌。他有这样的一个样子，从外在到他的内在，从到他的形式跟他的为人，从他的心灵外显出来。展现出他所有对于生命、对于人、对于自己的那个价值的判断。这是雅各书对于这个不义妇人样貌的一个全面的观察跟批判。因此我们看，他说你们有祸了，赶快悔改，赶快嚎啕哭泣，说不定还有机会。这节经文分明告诉我们，如果你愿意悔改，这样的妇人有机会，上帝可以免去你的审判。这里把他们如果不悔改要审判的原因告诉我们了。我们看见这个哈，我画了一个图，画了一个蚂蚁，右边画了一个火哈，我看可能是像火一样的一个图哈。这两节的经文，你看雅各非常生动的对于这个有钱人富人有一个非常形象而精妙的一个描写。有钱人就是有很多的衣服，有很多的钱，是吗？是的。可是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财物、他们的钱、他们所积攒的这些东西，它有一个本质的一个问题。他们的财物多到一个地步，怎样？ 都坏了，衣服被虫子咬，金银都长了什么东西呢？金银都长了锈。所以这些财物咬的，虫子咬，财物坏了，都长了锈了。这些东西啊，它非常拟人化的把它转过来，这一些东西的样貌让我看出一个证明，你这个富有的人，你所积攒的财物，你所拥有的这些华美的衣服，这些金银财宝，为什么会坏掉？为什么会给虫子咬？为什么会长锈呢？你觉得这个作者在这里，他希望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动作，以至于他的财物不会坏，他的衣服不会被虫子咬，他的金银不会长锈？你觉得雅各希望这一群富有的人，他要做什么事情，以至于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觉得？就是你不要有这么多的衣服嘛，是吗？或者这么多的衣服，你能不能分给老岳哥几件穿了？当然可以啊。你为什么把所有的衣服放在你自己家里的柜子呢？你宁愿让那个虫子咬坏，你宁愿让你的金银长锈，你都不愿意分给那个需要的人一点。你这些财物坏了，你为什么不可以周济那些需要的人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第四章讲到那个有钱人，跟这里讲到的富有，这同样的一批人的问题，不是他们的财宝、衣服或者是金银本身是罪恶，而是你对待你的财物、你的衣物，就是你所拥有的这些享受，用衣物来代表金钱，你是如何使用的？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不是钱多财物多衣服多是罪啊！我相信姐妹你有很多漂亮的衣服是吧？啊，参加司锦的婚礼要穿这一套啊，参加另外一个弟兄的婚礼穿另外一套啊，晚宴我用这个口红啊，要去哪儿郊游穿哪一个高跟鞋啊，所以我至少50双啊，衣服200套啊，柜子要10个都装哈，这我们都不管哈，不是这个量你多你少这些东西，是这一些东西你是如何去看待以及运用的，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马上我们就碰到一个运用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这个个人的财产，你所拥有这些东西，财物、衣物、金银，是不是已经开始坏了？已经开始有虫子咬了，已经长出锈来了。你的积攒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已经形成你生命的某一种重担？这个重担已经多到一个地步，它已经把你死死的绑住了，它让你开始不轻松了啊！你分明知道那个东西已经虫在咬了，已经坏了，已经多了，但是呢，你就想尽办法要把它聚拢在你的生活里面。你用这些东西的紧握来形成你生命最深的那个安全感，那我告诉你，这些东西保不住的。这就是物、钱、财、朽坏本质所给你的唯一的报答，就是他们会坏，也就是这些东西会渐渐的离你而去。他们是会坏的，他们会是跑的，他们会流失，你再怎么样都抓不住。因此你好像发现你抓不住他们，你就越要抓住，你越抓住越积越多，结果它越来越破，越来越严重的破坏，越来越有多的虫啊，没有空气更坏了，早年的衣服更容易坏，现在衣服不容易坏，可是呢要越来越大的柜子把它装在一起，所以富人的生命的重担就越来越多啊，朋友越来越少，疑惑越来越大。我多年前有一个姐妹啊，我们教会的小牛姐妹啊，她姓牛，小牛， 岳哥，我最近上班，法兰地区的一个大老板，中国人在这里建旅馆啊，造很多的旅馆。他有个女儿，他要不要见见面？我说好啊，哎，我真的没有见过有钱人哈、啊，要不要见见面？我说好啊，他没有信耶稣，你们传福音，好的，一起，哎，请我们吃饭啊，挺有意思。我生平第一次碰到一个巨有钱的人啊，有钱老板的女儿，吃饭，三个人。整个坐席之间，他就问我：“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你做什么的？”啊，问了半天啊，我完全没有机会跟他谈耶稣。就吃完饭啊，我也没付钱，那个小牛付钱，白吃一顿啊。后来回去以后，我问这个牛姐妹：“我说小牛怎么样？那一天谈的？”他岳哥、啊，他那天对你有一个评论，什么样的评论？他说这个岳弟兄一定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说我是国民党的特务，他说生来在台湾，但是一口是大陆口音啊，他肯定是国民党特务派来法兰，在学生中间，在华人教育中间卧底啊。我已经来了20多年，学位没拿到，啥都没干啊。这样的一个人肯定不是一个一般人，他肯定是国民党的特务。今天借由你要来连通我们这个就是财团大老板等等，他对我的评价是这样。哎，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啊，国民党特务啊，这也算是荣誉的哈。岳老哥是一个国民党特务，我从这个回答你，我有一种体会啊。我看这个小姑娘年纪不大，20多岁，爸爸好有钱啊，在法兰克福盖大的旅馆，一个月回中国2次啊，就这样坐头等舱。这样一个有钱人，他看待一个从台湾来的老大哥，可能都可以当他叔叔伯伯的人，他对他的评价是这样。我就发现这个有钱人的世界，他看待人是这样的，就这个人有没有价值，是他要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或者他应该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表现，以至于我可以跟他在对话中间，我们可以在利益或者是身份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价值的这个磨合中，这个判断里面，我可以认识到他是一个怎样的背景呢？以至于我才可以进一步的进入到他的世界，都是钱，都是利益，都是地位，都是这个背景或者是名声所合在一起的，他对人的这个生命结构的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判断里面。哇，我觉得真是活得非常的辛苦而且可怜。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怎么样。若是你的财务经营这些东西形成我们生命最重的捆绑的话，亲爱的弟兄们，今天这一节经文要成为我们的释放，因为这些东西会反噬过来，把我们咬坏，把我们吞吃。他说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因为我们在这末世上帝要来的这个时代只知道积攒钱财。在最后这一节经文他说你只知道积攒钱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你对你生活的掌握，你知道的是什么东西？当我知道我应该把我的钱好好的使用在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方，或者不应该使用在这个地方，不应该使用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知道才有真实的意义。但这一群人只知道一个什么事情？钱我都要，怎么用我不管。好，我再讲一次，这一群人他只知道钱通通归我所有，怎么用不管，这就是他唯一的知道。如果我们对待我们的财产，对待我们的生活是这样的，唯一的知道是这种不断的聚拢成为只属于我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人真的真的是很惨很可怜的啊。 它的结果就是坏了，虫子咬，长息肉。你愿意你的生命不要有咬，不要有锈，不要有坏了吗？那你要知道更多的事情，就是你聚拢之外，这个聚拢的目的在于服务一个更高的事情，更高的人物。好，我们看下面的经文。因此我们得到三个结论，上帝恨恶以钱财为偶像；第二个是神掌管生命的起落；第三是神恨恶人与世俗的迎合。因为只有一位神，所以神恨恶以金钱为偶像这个事情啊。所以圣经警戒我们，人会以追求钱财、肉身的厌乐、眼目的满足，把他们成为偶像，最终走向堕落这样的一个事实。神不恨恶我们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但是成为一个富有的人的目的不是富有成为那个偶像。富有若是能够成为上帝使用的工具，成为侍奉神的方法，这是好的。但是这中间有很多的陷阱，因为钱财会立刻成为你我的偶像。所以我要鼓励我自己，也鼓励在座的弟兄姐妹，特别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康岩，你看我今天碰到他啊，我今天问他要做什么医学的工程啊，是不是要在这里工作啊，他说哎，兴趣之外，兴趣重要啊，跟配合专业，这都很好。我孩子们聪明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生活的目标在赚钱奋斗的后面，不要停在金钱跟奋斗那个成就而已。当这些成为我们偶像的时候，必然灾难就从那里开始。那么神因为他掌管我们生命的起落，所以当我们把钱财看成偶像的时候，那个钱财就反过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所以神要我们放聪明一点，你我的生命不在那个钱财所给你的那个安全感，你的安全感必须建立在上帝的自身啊。所以这个钱财曾在上帝你跟他之间可以成为一个平衡，钱财对你我生活的帮助，而不是钱财成为偶像，把神替代了。所以当钱财跟人的生命比较的时候，上帝要我们注交生命的尊贵，而不是钱财的那个所代表的那个权利。最后是神恨恶我们与世俗的迎合，世俗其实就是这个钱财，以及透过钱财所能够展现出来那个生命的各种的享受跟那种好处。所以世俗必然借由钱财一起的迎合，成为我们生命击打，或者使我们生命落入一种偏差，使我们的信仰成为一个抵挡上帝这种情况的一种世俗的样貌，在我们生活中每一个阶层里面表达出来。所以这三个部分提供各位来参考跟思想。好，前面是钱财，我们来看第四节。第四节的经文，这个投影有没有一个第四节的经文？好像是前面，对的，谢谢。好， 雅各这里提到这群妇人面对金钱、拥有金钱的问题。第四节告诉我们，这些有钱人的钱是怎么来的。我念一下，刚才各位念过，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什么？工钱。问题就是这里了，这群有钱人的钱从哪里来的？不是他自己赚的。问题就在这里，他是靠他的权力，或者靠他的权威，靠他的威势，靠他们讹诈别人的钱而来的。所以他们的不义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清楚的知道，有钱不是一个坏事，这一群有钱的人，他的钱恰恰是别人帮他赚取的，他底下有一群工人，可是他对这些工人他亏欠他们的工钱。所以这个事件就不是一个一般事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谈一谈这个问题啊。我1月23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一下火车就到火车站的那个旁边要做那个 Schnelltest， 那时候我打过两针，但是到任何的地方都还要快筛。几个月以后，我今天再来，那个快筛站已经关了啊，我到任何地方啊都不需要啊，法兰一样，这边一样，不需要快筛，我们都不用戴口罩。1月、2月时候，我原以为这个病毒快要过去，我们日子稍微快要好一点了，大家也可以回家看看父母，好多年都没回去。没有想到2月怎样，俄乌开始打仗了，是吧？真没想到。这两天英国的约翰逊下台，是吧？前天阿贝啊，安培老兄暗杀死了，昨天斯蒂兰恰啊，山东话啊，斯蒂兰卡总统被攻破，也要下台。我们发现这个世界真是一个大乱的世界，因为一种时代的紧迫感。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雅各书的时候，你深深的发现有一个我们生活中的这个不公平，这个最本质的问题，实际上就在这个第四节里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一群有权力、有势力的人对那些贫苦的或者是没有权力的人，这两个阶级的一个斗争，有没有？什么样的斗争？有钱人亏欠他们为他们做工的那一群人的工钱。这一个世界的一个样貌，实际上就是这个有钱亏欠没钱，有力量打击那个没有力量的人，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的展现。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圣经，把这一个事实放在我们圣经里面，要我们去阅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于那个比你弱小、比你能力差的人，你是如何的对待他的？就像俄罗斯对待乌克兰一样啊。我知道贵教会是不能讨论政治的，对不对？在你们有没有规定？ 鲁尔教会有没有规定不能讨论？就是子凡，你们可以讨论。哎，你们的牧长都不在，刚刚好，我问一下，三位都不在。我们今天的老大陈露在这儿哈，我比陈露年纪大一点哈。各位，贵教会能不能讨论政治啊？最好不要谈，对不对？哎，对，张科也在，张总。司锦婚礼的时候，那天张总请我吃饭，我们在那个广场吃那个早餐。哦，我很喜欢张科，我跟张科我们哥俩讨论一些很深入的问题啊。虽然时间不长，但我知道啊，我跟张科中间有一个很类似的地方啊，我觉得那个很值得在这里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对于我们基督徒信仰的生活不能只在教会里面我们关起来自嗨，你懂我的意思吗？什么叫自嗨？就是我看我们群哥挺可爱，好，我们看我们耀鹏真是很棒啊，音乐家，我们同行的，或者我看看某某姐妹，我们这群人很好的在一起，我们有同样的信仰，我们一起相爱，我们读圣经，我们查经，我们聚会，我们赞美，我们一起举办婚礼，我们一起爱宴，我们一起郊游，我们一起做任何事情，做我们教会所有事情，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听到，我们一起拨饼，我们有洗礼，我们有我们的孩子父母在一起很和乐的，这群上百人几十人一群在一起，从年轻到老，然后死也埋在一起。我们如果只把教会的门关在一起，作为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这一群人在教会里面生活，这是不够的。为什么不够？因为圣经的教训，上帝设立教会在这个世界上的见证，它是要放在什么样的地方？像一个灯塔一样放在那个高山之上，它要让这个世界看见我们这个高塔上面的光要照耀在这个世界上面，让人可以仰望上帝借教会所发出来的这个光明。若是这样的话，今天这第四节的经文我们在运用上面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广阔的眼界了。因为工人给你们做工，你讹诈他，不仅仅是这个老板跟员工的关系，他实际上就是这个世界的强权对另外这个弱小的群体的一个压迫。那教会站在这一个强权跟弱势之间，成为上帝真理见证的时候，你看见这个事情，你不能不说话。这就是我们看这一节经文的责任，这就是教会放在这个地方你要向这个世界宣扬的那个真理。你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这一群富有人就是谁？在运用上就是普丁，就是普丁。为什么？你说他有纳粹，他是亚速营，我要把你打走，这是不对的，弟兄姐妹，这不对。虽然在贵教会里面可能不谈论这个问题，但你可以这样运用哦。你我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人性的是非的话，我们是不配做上帝儿女的。因为这个信仰只在服务你的个人的，你的家庭，这个家族，或者我们扩大一点，我们这一群人的幸福美好而已，这是大错特错，或者是太不够了。因为我们的视野只聚焦我们个人的生命跟祸福，这是一种基督教信仰非常非常严重的堕落。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仅没有见证，而且是一群最自私自利最无用的一群，以为自己信上帝，实际上在真理的视野里，我们面对这个不公义的世界，我们是完全没有立场，完全没有讲法，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这一群基督信仰的教会的群体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必须把真理的话向这个世界上的人宣布，包含我们如果说错了，我们应该说我们弄错了，这种勇敢各位有吗？ 这个世上暴政太多了，不公不义的事情太多了。雅各书之所以伟大，就是借由这些最简单的经文告诉我们，今天这个富人对这个工人的讹诈是一个错的事情，上帝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第四节的后面说，这些人的冤声已经怎样达到万军之耶和华中的耳朵了。什么意思？就你不讲上帝知道，但是上帝希望你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时候，借着教会的见证向这个世界宣扬，你这个有钱人，你给我小心了，你不要以为你那个臭钱是你自己赚的，是别人帮你赚取的，把你讹诈的钱拿出来。这是教会要说的话。我们讲了吗？我们为这一些亏欠的人讲了吗？你的弟兄或者姐妹，或者我自己受了亏欠，我的弟兄或姐妹有为我说这个话吗？雅各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听见这一个冤声，他要为这样的人辩屈，他要给他们该有的公正。所以不论是讹诈的工钱，或者是公义的伸冤，上帝的公正必然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一定要小心呢、我们主流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教导只是变成我们个人道德性的一个训话的时候，你可以不要来教会，因为这个很好的时间，你跟你的爱人、情人、男人、这个女朋友，你去散步，你去休息，你不需要来这儿，你多累啊！我也不需要从法兰来跟各位大声小叫了啊！虽然我在这里还挺爽的，各位真的是。教会的信息不仅仅是一个道德的教训而已，这一个教训要驱使我们因着这样的信念相信，我们开始要行动。这个行动啊，不是我要看见你们每一位都是非常的超凡入圣啊，子凡是吧，超凡入圣，不是那个东西啊，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非常的完美，你的脾气要非常好，这个要说造就人的话，那个人是一个成圣的这个君子，那个人是一个美妙的淑女，我们这群人在这里非常的美好，在这里啊，都是造就来造就去的，有很多的这个课程，不仅仅是这个东西。这一节经文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在这里他的工钱被亏欠了，你也知道那个富人是在哪里，你对这个事情你的做法是什么？雅各书最简单的一个教训就是，那个公义你有没有借由你的信仰表达出来，你有没有为那个寡妇伸冤，你有没有为那个孤儿辩屈，你有吗？如果我们还没有，我们要操练，我们要学习。所以基督信仰在这里不仅仅是我们因信成圣，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过一个很美好的生活，过一个有品格的生活，一个有见证的生活，它实际上要叫我们就是要行公义，并且要好怜悯。所以这个行公义好怜悯实际上是基督信仰一个更核心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这一群人要知道是非跟对错。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这个事情不变，是非对错，这个世界没有是非，那我们这一群人在这里简直就是白活了，我们所有的侍奉都白费了，你所有的侍奉在这里真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台湾的慈济功德会比你做得好一万倍。我来自台湾花莲，花莲就是有一个佛教的重地叫做慈济功德会，慈济功德会所做的这个好人好事比我们好一万倍。 所以基督徒不是在品德的好坏上面跟这一些教团比，基督信仰最核心的就是根据上帝的公义，在这个世界上借由教会我们这个群体，按照今天这一节经文，我们把它扩大运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不再注重那个输跟赢，而是我们非常注意那个是非对错，因为唯有是非对错都是，或者是都把那个错挑出来了，我们认识到把上帝的公义的话放在那个地方，让世界人看见原来是有是非对错的，上帝在这个中间主管一切的，这是你我生命要表彰的那个见证，这个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所以说那个灯要放在那个山上，是这个意思。所以这节经文挑战我们基督信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这一个冤情所展现出来的那个不公跟不义，上帝要我们听见的这句话的人要有所回应。所以这一节的经文就是神受造有神的形象，我们领受管理爱公义的呼召，因而任何对个体生命自由权利隐私哈，职分不正当的掠夺跟侵犯都是为神所恨恶的。所以我这几年信仰的改变，我可以告诉各位啊，我观察你不是观察你是否生命特别的美好，或者说生啊这个圣经是不是特别的熟啊，或者是侍奉特别多，不仅仅是这个东西，我很注意一个人他对是非的感受是不是正确，因为这个事情实在太重要了，因为是非就是上帝形象一个最核心的代表。如果我们是非都不能搞对，对错都不能够分辨，弟兄姐妹，我很难想象你在其他品格上面有再超凡的表现，那个意义在哪里？因为是非是上帝本质的中心，因为上帝就是亚，上帝就是对，上帝就是真理，上帝就是那个真道，所以是跟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生活不再追求那个输跟赢，但是我们非常注重是跟非。我再讲一次，输赢并不重要啊！你如果知道什么是是跟非，你输了你还是赢；如果你不注重是非，你赢了也是输。我再讲一次啊，我们要注重上帝真理启发的那个是跟非，如果你不注重，你搞错了是跟非，你赢了也是输啊。但如果你真实借着上帝的话能够明辨那个是非，见证这个是非，为不公不义的事情哪怕说半句真话，我告诉你输的都是赢，这是见证。如果教会有这样的见证吗？这个世界这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有那个富人讹诈那个工人的事情，你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立场跟见解啊？所以我得到一个很清晰的结论，我们这一群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跟政治分开的，分不开的，分不开。我们可以不讨论，但是我告诉你是分不开的。所以我们很多是非善恶对错必从真理出发，而我们生活的所有的每一个大小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去区别跟辨认的，它不可能分开，分不开。你可以说我不关心，没有错，可是它的影响力还是跑到你家里面去，问题就在这里。所以你宁愿面对他而不是要回避他， 我们可以有一些问题啊，敏感不讨论，但是你要知道那个对错在哪里啊！你不要因为你回避，所以你不知道那个对错在哪里啊，这就糟糕了，好吗？鲁尔教会弟兄姐妹，醒过来啊！我这个语言好像有点选举的语言，竞选的语言啊！我不是要选举美国总统川普，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只是要借由这一句经文提醒众弟兄姐妹，我们活在这个西方很安全自由的地方，我们有那个任务，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因为我们享受了整个人类群体几乎是90%以上最顶尖的生活，各方面，从观念到生活的这个环境，我们所能够得到的享受，我们使用的东西，我们的吃跟喝，我们的住跟行啊，你说啊，我其实也很穷，我告诉你，那比你穷能大多了啊！我们能够今天活在这里，站在这里，吃一口饭，喝一口水，那是强过世界上可能70-80%的人。我们有这个任务，有这个义务，我们是属于那个富人群。我们在享受这个世界上其他有更多穷苦国家的人对我们的侍奉，你需要感谢。所以我们这一群在富人区生活的人，对那些为我们生活工作的那一些其他的人们，我们有义务。当这一些人受到不当的欺压的时候，我们要起来为他们说一点公道话，就这样而已。这不是什么政治不政治，这是你我应该的本分啊！这是我一个延长的运用。好，第五节到第六节我们就快结束了。他说，你们在世上赏美符号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义人的罪，把他们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所以第二个重点来了，前面是要钱，第二个是要什么？要命。所以这一群人不仅拿别人的钱，而且连他的命也拿走了，所以这是一个绝对的暴政，或者是暴君，或者是恶人，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不对，就是强害人的生命，夺取人的金钱。圣经对这两种动作非常非常的痛恨，痛恨到一个地步，说上帝一定会抵挡，上帝一定会审判，上帝一定会阻挡，上帝一定会惩罚。因为有一群人不断的享受宴乐，而且当宰杀的日子，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审判来了，他们不知道，或者他们不管，他们不怕，他们觉得没有。所以第一，我们不要成为这样的人；第二，我们看见这样的事情，这样的认识，我们要把上帝真理的话在他们的面前要宣告出来，你们这样做是错的，这样的事情不可以继续下去，这样的事情不对。我身为基督徒，按照上帝的真理，我说你这个是一个 no。 都是说 auf keinen Fall， 绝对不可以。保罗翻译就是绝对不行，断乎不可，这样事情不能发生在我们中间。不仅我们这个群体对待这个事情是绝对的说不，这就是真理是非的辨明，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有一个群体，有一个政治，有一个国家，有一些人，有一个公司，有一个老板，大到你家里的一个父亲，或者是哥哥兄弟，或者某一个人对待另外一个人，不仅拿走他的财产，连他的生命也要剥夺杀害，这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能回避吗？你为什么回避？因为你怕。说穿了，你怕，对不对？我告诉你，我也怕，真的，我真怕。为什么？这群人有钱有势，他有枪啊， 他有军队，他有钱，他有他的群众，他有人民，对吧？你是啥？你就这一群，我们这二三十个人在这里，你怕吗？你怕，我也怕。所以我们能不怕的唯一的原因，就是我们知道我们就是死了，我们仍然复活；就是输了，我们还知道我们讲对。为什么？我们根据不是我们自己的义气跟我们这个道德的判断而已，我们根据的是上帝启示的绝对的圣经的真理，借着教会的真理，教会的生活我们一起学习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何其的重要，圣经何其的重要，我们能够读穿圣经那个真理的内涵所给予我们的那个激励跟启发何等重要，你才会因着信耶稣称义，信耶稣行义之后，你才能够产生那个真实的属灵信仰的勇气，你才能够说我不怕。我告诉你，一个人不怕死，你这种人你要怕他。谁？就是我们嘛。你死都不怕，谁怕你？你怕谁？你死都不怕，人就怕你了。你为什么会怕这些人？因为你怕死，对不对？所以啊，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因着信行义，开始不要怕，可以吗？所以这一些人骄养他们的心，他们在最后的日子必定受到神的审判。我讲的有一点激动啊，可能是不是牧师不在，所以我今天特别放松啊，或许是这样啊，请大家特别赦免我今天岳老哥有一点激动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你们特别激动啊。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一个结论。上帝是爱，也完全的公义正直，我们是他的目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不是那个钱，不是那个衣服，不是那些享受，不是那些产业，也不是你的艺术，你的知识，你的外貌，青春，家庭，家，不是，你单单就是上帝的目的。因此上帝爱你我的生命是超过那些一切。弟兄姐妹，你我的生命非常的尊贵，非常的重要，尊贵独特，而且无可取代。因此，如果我残害你的生命，或者你残害别人的生命，或者别人残害我的生命，都是上帝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们要根据这样的真理去判断这个世界上的是非。如果另外一个人，另外一个群体，或者国家，或者是暴政，去压迫一群另外的人，使他的生命消失，剥夺他们的财产或生命，今天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就在说这样的一个真理，上帝要审判这样的人。我们是被神所爱的，生命被神所保存的那一群人，因此我们不要成为那群人之外，我们也要起来按着上帝的真理去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同时也保护其他人的生命，包含他们的财产。这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义人包含传道人受杀害，神必定要报应这样杀人的罪。好，最后的运用一节经文我们就结束。最后一页，谢谢。这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我们能够一起念吗？大家看得见吗？字够不够大？那一起念好吗？请。不要为自己积财宝在地上，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挖，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 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不能又侍奉神又不能同时要侍奉马门。我们爱惜生命，一直恨恶那个强害生命的人。我们善用我们的金钱，因此我们不会成为金钱的奴隶。我们明辨是非，因此判辨对错，因此输赢只是其次的问题。巴不得我们鲁尔教会弟兄姐妹从今天开始，借由这一段经文本身清楚的意涵以及它可以运用的意义，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可以成为我们新的一个引导。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一段伟大的经文。你是真理，你是光，当真理借着光照耀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只有一个回应，就是说，主啊，我们这群罪人应该离你远去，但是蒙你光照的缘故，蒙你启示的缘故，我们愿意说，我们承认我们犯罪，并且我们渴望那样的赦免跟救赎。因此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被你称为义，因此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有这样的护照，我们可以开始行义，我们可以开始行道。虽然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也惧怕，我们也想回避，我们也想逃跑，因为主，面对这一个邪恶的世界，我们多有困难，我们多有软弱，我们多有害怕。巴不得你借由教会的生活，我们听到的生活，借由教会的道，借由教会讲台的信息，借由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见证，可以在这个不公不义的世代当中，可以站起来为主的道，向着那一天受苦、生活、生命、钱财拥有不多的人，可以为他们说一点正直的话语，为他们有一点简单的见证。巴不得我们这一群人是爱真理、热情、愿意行道的人。主，不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群是多么完美的人，但是巴不得我们这一群人是因信被你称为义之后，我们愿意勇于行道的这一群人。主，为在场的每一位可爱的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恩。主，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你这里都不是偶然的事件，全然是因为你恩典的缘故。主，既然我们回应，既然我们相信，既然我们立誓，既然我们被你呼召要成为这样一个世界小小的光明，就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借着教会我们不断的提升，不断的进步，不断的为主做见证。愿这个小小的教会在鲁尔地区可以成为那座放在高台山上的明灯，照亮这个地区，照亮所有需要福音的人。为这一群弟兄姐妹向主献上感谢。再次为三对你忠心的仆人使女的休假度假，在美国在台湾祈求更多的喜乐平安，当我们再会的时候能够在主里有更多情谊牧养的分享。感谢祷告为今天这样的福气，能够分享这样的信息。主，这中间如果有说错的地方，愿主涂抹。主，若有任何一点点的获得，愿主你自己得到那个最高的荣耀。感谢 耶稣，我们这样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